弟兄姊妹早晨，
好感恩有机会可以在中堂和大家分享神的说话，很少在中堂分享神的说话，也都神给我这个机会，都是很感谢神。我们一起听神的说话之前，我们一起去低头祷告好吗？天父，我们身处在一个很纷乱的世代，各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我们很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了圣经，你自己宝贵的话语，告诉我们什么才是一条正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也都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是紧紧的捉着，以致到我们真的能够在这个纷乱的世代里面，我们能够站立得稳。求你带领我们以下一起去思想你的话语的时间，求你的圣灵去引导开启我们的心，叫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去领受你的话语，不单止去认识，而且来到去切实的遵行。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教会每年在大约年底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教育主日，其实目的就是帮助弟兄姊妹一起再次思想基督教教育看圣经这个的重要性。在美国发生911事件之后没多久，美国有一间的电台就访问邀请葛培里牧师的女安妮上到电台里面接受这个访问。这个主持人单刀直入的问了一个问题，他问为什么神会让这件悲剧发生呢？安妮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姊妹来的，他就道出了一番的见解，大家可以听我去分享。他说，我深信神亦都跟我们一样，为到这件事感到非常之痛心。但是试思想，美国人在这么多年来将神从学校、从政府、从我们的生活里面踢走了。我相信神都只有默默地从我们的生活里面慢慢地淡出。当初是我们自己叫神离开，为什么现在又要问神究竟在哪里呢？为什么我们要去质问神为什么不保护美国人？不如我们回顾一下这十多年来在美国发生什么的事情，道德怎样的发展。在某一天有人会说，孩子的自尊心很脆弱的，我们不应该体罚他们。又有人说，时代变了，老师校长不应该责罚学生，因为学生会承受太大的压力，因为惹迁怒家长，引来传媒报道，学校就不再处罚学生。有人说，孩子有人权的，他们有权去接受堕胎的手术，我们没有责任去通知父母。又有人说，与其闪闪烁烁，不如主动去教孩子怎样用安全套，反正孩子都好奇嘛，婚前性行为没什么大不了的。亦有人说，其实一个人的工作应该跟他的私生活分开，只要那个总统能够搞好经济，对于他的私生活为什么我们又要理呢？于是人就为社会定下种种的制度，然后又要追问，为什么今天的孩子这么没良知？为什么一个小孩子会拿着支枪周围去杀人？为什么13岁的小孩子就已经成为人家的父母？为什么911的悲剧会发生？神为什么你不理我们？当大家去思想安妮这一番说话的时候，相信我们都不难去想到一样东西，就会发现现在现代的社会有一种很普遍的思维已经慢慢地入侵了我们，就是一种很强烈高举自我，觉得是应份我有权的一种的思维方式。我应份得到爱，我应份得到别人的信任，我有权得到自由，我有权得到别人的尊重，我有权享有快乐，我有权去想要我要的性爱。但当想到神的时候，这些人心里面只是一个词语的，就是失望。为什么神会令我这么失望呢？为什么神一点都不理我呢？当不好的事发生的时候，最多人问的问题就是 why me? 为什么是我呢？一种投诉的文化直卷我们的社会， 慢慢地，我相信人对于自己的罪已经是越来越麻木。我们只会被视为是我们的 genes， 我们的 DNA， 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政治的受害者。我们似乎不需要再为自己的道德抉择负上任何的责任。弟兄姊妹，其实这种的思想已经慢慢侵蚀紧入来我们同神的关系，慢慢侵蚀紧我们的教会。我们不知不觉已经将一套客观圣经的道德标准来到被第二样东西取代了，就是人民主义，高举自己的人民主义。更加可悲的呢，就是今日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就好像一只青蛙在冻水里面慢慢被煲熟一样，我们自己都不发现这个是一场属灵的争战。事实上这种这样的情况亦都不是日光之下无新事。昔日第一世纪，保罗他亦都同他的徒弟提摩太去到讲到这个就是末世的日子。末世的情况就是这样。所以刚才主席帮我们读的提摩太后书三章里面，他用了语重心长的说话来到他同他的徒弟提摩太去到讲到你要警醒。我们是身处在末世，末世有什么情况发生，同时间他都讲出了一个出路。而我们一起来到去再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今天同大家一起思想这一段经文，或者我们当中希望都能够得到一些启迪，怎样来到面对这个的末世。首先我想同大家可不可以帮我读三章一至五节呢？我请大家帮我一起读好吗？三章一至五节。好，唔该晒。首先喺第三章第一节呢，保罗有一个好严厉嘅命令去警告提摩太。嗰、那个命令就係你该知道。知道呢一个字嘅意思係你要醒觉。你要承认呢一样嘢嘅存在。唔好再咁无知啦。Message 嘅 Bible 呢就咁样翻译。Don't be naive。你唔好再咁天真啦。提摩太，你要知道警醒，我哋身处喺一个咩世代，係末世。什么叫做末世呢？末世是指跟几时呢？简单来讲，末世这个字是一个专有的神学名词，是讲紧神从创造以来一路直至世界终结最后那个阶段。对于犹太人来讲，末后的日子一点都不陌生，因为这个字在旧约圣经里面经常提出，就是讲到末后的日子就是藉着尼赛亚的降临去开始开启这个末世。所以新约的学者就一般都会指到耶稣的第一次降临至到第二次再来之前这一段的日子，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一段时间就是末世。保罗讲到在末世的时候会怎样呢？究竟他现在讲的这个末世是讲耶稣回来之前那段短短的时间，定还是讲提摩太的时间呢？当你看原文的时候，你发现第二节至第四节原文是用将来式的，但是去到第五节的时候，这等人你要避开又用现在式。所以很有可能我们相信保罗是同时间讲提摩太的时间，也都是讲遥指耶稣回来之前那段的时间，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个我们现在所身处的时间。他说为什么你要警醒呢？因为末世的日子会有艰难的日子来到。艰难这个字呢，圣经新约圣经只是出现了两次，一次就是这一度，另外一次就是在马太福音八章二十八节，那里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讲紧格拉森有一只鬼在个坟墓出来呢跟耶稣讲的。圣经怎样形容这只鬼呢？形容他极其凶猛，甚至呢没有人敢从那里呢那条路那里经过。极其凶猛这个字呢就是艰难这个字。为什么末世的日子是极其凶猛呢？我们相信耶稣在他在世的时候他都预言过末世的日子是几咁艰难。他说会有天灾，会有打仗，道德的败坏，会有敌基督的降临，假教师的出现去迷惑信徒，信徒会被逼迫离弃真道，魔鬼是会越来越猖狂地去欺哄人。这个就是为什么末世的日子这么艰难，这么极其凶猛。保罗告诉提摩太，其实这些日子已经一一的应验了。 其實末世嘅日子之所以極其兇猛，佢進一步講係因為嗰啲兇猛嘅人。喺二節至第五節嘅裏面，保羅用咗19個形容詞，一連串嘅一個目錄嚟到形容嗰啲末世嘅時候身處嘅艱難嘅人。當你睇呢一個嘅目錄嘅時候呢，你會可能問，究竟保羅講緊嘅，你可能弟兄姊妹都諗，唉，而家嗰啲人咪就係咁㗎囉，係咪指緊世人呢？定還是係指緊教會裏面嘅人呢？當我哋睇第五節嘅時候，佢話呢啲人呢有敬虔嘅外貌，卻係背棄咗敬虔嘅實質。所以我哋可以知道，其實保羅講緊嘅係呢啲人已經慢慢滲入咗喺教會裏面，亦即係我哋經常講嘅教會裏面嘅假教師。保羅用呢19個形容詞去形容呢一班嘅人，喺猶太人同埋希臘嘅文化裏面呢，佢哋都好鍾意用呢啲目錄㗎，我哋叫做 vice list， 就一啲呢惡行嘅目錄嚟到呢一連串咁樣去講到呢啲人嘅特徵。咁你就會問啦，咁究竟呢一個 list， 呢一個目錄有咩特徵呢？有咩特別呢？其實個答案呢就係佢冇咩特別。因為呢佢只係呢一連串咁樣講曬一啲嘅惡行出嚟。但係呢，如果你睇希臘文嘅時候呢，如果你將呢啲字呢逐一嘅去讀出嚟呢，你就會發現呢啲字呢嘅音係好似嘅。亦即係呢，好似我哋有陣時候呢好鍾意將一啲差唔多音嘅字擺埋一齊，好想呢去強調某一種嘅意思。例如呢，我哋好鍾意講孤孤單單啊、凄凄慘慘啊、落落漠漠啊、空空虛虛啊，其實呢都係表達緊呢同一種嘅意思。保羅呢其實係用19個形容詞嚟到強調，總之呢一班人就係極其兇猛。如果你睇第二節嘅頭嗰個字嘅時候，佢點樣形容嗰啲人啊？佢話呢啲人係專愛自己。然後你又睇第四節最後一個形容詞，佢話呢一班人係不愛上帝。所以係首尾呼應，總意就係呢一班人嘅行事為人動機都係為咗自己，完全係背棄咗呢個敬畏神嘅心，完全從呢個福音嘅信息係相背而馳，背道而馳。係摩太要去警醒，知道呢一班咁樣嘅假教師已經慢慢入侵緊以弗所教會。更加慘嘅呢就係呢一班人虛有其表，第五節話佢有敬虔嘅外貌，卻係背棄咗敬虔嘅實質。敬虔呢一個字呢喺教牧書信呢係經常出現，而且係一個重點嘅字嚟㗎。敬虔嘅意思就係話一個人佢因為敬畏神而對神產生嗰種信服嘅品行。動機係敬畏神。有一本書叫做敬虔的操練嘅作者 Jerry Bridges， 佢咁樣為敬虔下一個定義，佢話敬虔就係一個人願意向神獻身，以至活出討神喜悅嘅生命。向神獻身是那個的首要條件，亦即是敬畏神。很明顯地，這一班的假教師就沒有這一種敬畏神的心，但是他們空有皮表，他們做出很多的所謂敬虔的行為，但是其實內心都是為了自己的動機，做一高舉自己。所以保羅說他們是沒有敬虔的實質。另外一個聖經翻譯是翻譯做敬虔的能力，亦即係話其實呢一班人係從來冇經歷過聖靈改變佢哋生命嘅能力㗎。呢班人其實係咩人呢？可能弟兄姊妹你都會好好奇。根據一啲文獻嘅解釋呢，就話呢其實呢一班人呢係混合咗猶太教嘅色彩，亦都混合咗諾斯底主義嘅色彩嘅一班假教師。猶太教色彩嘅人就會不斷去研究好多舊約嘅家譜，例如創世記裏面好多嘅家譜，佢哋認為喺呢啲家譜裏面呢有一啲神秘嘅奧秘喺裏面，係令到你更加熟靈嘅。而諾斯底主義就係一啲二元論啦，認為肉體係邪惡嘅，唯有靈魂嘅事先至係熟靈嘅。咁所以佢哋就會禁止人嫁娶，亦都唔相信身體復活。呢啲人搬出好多所謂冇所謂嘅熟靈嘅教訓，但係其實最終都係為咗謀私利，為咗自己嘅利益。相信弟兄姊妹你都會唔會覺得陌生？而家我哋呢個世代就充滿住呢啲嘅人，有敬虔嘅外貌，卻係背咗敬虔嘅實質。耶穌曾經講過，佢話要衡量一棵樹好定係壞， 个方法就是睇佢嘅果子。衡量一个信徒嘅成熟度，唔系佢拥有几多属灵嘅知识，系咪攞咗一个神学嘅 PhD， 而系要去睇究竟佢有冇真正敬虔嘅品格。今日我哋喺呢个世代嘅里面，我哋系高举自我，绝对系嗰种专爱自己不爱上帝嘅文化。有时候呢一种嘅文化都渗入咗喺教会嘅里面。今日系一个人民主导嘅社会，有时候会唔会讲坛嘅信息都会俾人嘅需要嚟到去主导咗。呢个世代嘅人系受咗好多嘅创伤。于是有时候喺讲坛嘅信息都只系讲一啲点样去治疗忧伤啊，点样去治疗抑郁啊，点样去治疗恐惧啊，焦虑啊嘅问题。呢啲系一啲治疗性嘅信息。但系有时候却系忽略咗一啲先知性嘅信息。讲到神嘅主权，人嘅罪，耶稣嘅拯救，人要悔改，神俾我哋嘅一个最终嘅盼望。另外一个更加严重嘅，喺后现代嘅里面，一个高举自我嘅文化里面，一个更严重嘅冲击对于教会就系咩呢？就系用自己嘅方法嚟到去诠释圣经，为咗要去支持自己嘅立论。其中一个最典型嘅例子就系同性恋运动。今日同性恋嘅人好鍾意拎住罗马书一章26-27节，按佢自己嘅方法嚟到去解释。罗马书一章26-27节系咁样讲嘅。当保罗去讲到人嘅罪嘅时候，佢话：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自然的关系变成违反自然的，男人也是如此，放弃了和女人自然的关系，欲火攻心，男和男的彼此贪恋，行可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逆性行为当得的报应。同志的基督徒呢，他们会指导保罗其实所讲的这一段经文呢，只是讲一些恋童的罪行，并不是讲两情相悦两个成年人的同性行为。而所谓的逆性，保罗讲到的逆性行为，其实他们就会讲到是违反当时的社会规范。当我们去了解这一段经文的原文的时候，欲火攻心，彼此贪恋这两个字，其实一定是解一个双方在彼此互相同意，双方互相吸引的之下进行的性交的。另外，其实如果你说是逆性，是违反当时的社会规范，当你去了解第一世纪的希罗文化，你就不难去发现，其实同性恋在当时的文化是极之受落的，是非常非常之普遍。所以很明显，保罗讲的逆性的意思不是讲违反当时的社会规范，而是讲他们扭曲了神原本创造人的心意。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一种很危险的现象今日渗入教会呢？就是不知不觉我们用我们的文化来到主导了怎样去解释圣经。我们不再被圣经自己主导我们的文化，而是让文化或者自己的议程来到去主导了圣经。圣经本身是有它自己绝对的权威的。圣经是自明 self-revealing， 同埋自证的 self-evident。圣经正正来到就是要去冲击我们的文化，但很可惜的就是今日我们的文化来到去凌驾于圣经的权威。弟兄姊妹，盼望我们都让圣经自己向我们讲说话。面对这个外来的冲击的时候，保罗他去提醒提摩太这个情况，同时间他都为他提供了一个出路，让我们一起去看第14至第17节，或者我请弟兄姊妹再帮我读好吗？第14至第17节。唔该晒。好。保罗咧喺呢一度咧，佢面对呢一个嘅冲击嘅时候咧，佢俾咗提摩太两个命令。第一个命令系喺第5节嘅下半节最后一句，佢话面对呢班艰难嘅人咧， 你的一个消极的方法呢，就是这等人你要避开。是一个很强烈的命令，完全不要跟这些人去交往，因为他们已经心里面刚硬，不愿意悔改，恐怕提摩太你自己都会被这班人去到牵引迷惑。所以不要再被这种自我中心的思想来到去影响着你，这个是一个消极的方法。但是接着下来他就讲了一个积极的方法，他就是第十五节，他说至于你，你要持守所学习和所确信。持守这个字就是希列文的 mano 这个字，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节经常提到你要住在主里面，是讲一个持续不断要让神的话语居住在你心里面，并且要去持续不断的来到去遵守。保罗说你面对这个高举自我的文化，唯一的出路就是你持守在神的话语的里面，持守你所确信一直你所学习的。跟住他讲到四大原因，为什么提摩太你要持守你所学习的，要委身在圣经的里面。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在第十四节的下半节，他说因为知道，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教圣经的人本身的品格，他证明了圣经的可靠。我们知道提摩太他的妈妈是一个犹太人，他的外祖母亦都是一个犹太人，他至少就从他的妈妈他的外祖母的身上来到学习圣经，后来他认识了保罗之后亦都从保罗的身上学习圣经。从这些人的品格，提摩太你就可以证明到他们所一直所持守的圣经是可靠，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圣经给我们有得救的智慧，第十五节，并且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在基督耶稣里的信有得救的智慧。这个圣经这个字呢，在直译的里面呢，就是那些神圣的写作，在犹太人里面呢，就是指到旧约的正典圣经。为什么旧约的正典比他有得救的智慧呢？因为旧约的正典一路指向的就是那位应许的尼赛亚。圣经里面旧约告诉我们，只要你信靠那位的尼赛亚的时候，就能够得到最终的得救。所以圣经里面是指引我们一个得救的门路，这个是很重要。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是因为圣经本身有它自己绝对的权威。第十六节，大家可能都识背，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一节经文呢，是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的，向来呢都是对于他的翻译和他的解释呢，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书呢来到去讨论。在这里呢，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三点很重要。首先呢，在原文呢这一节经文圣经之前呢是有一个字的，这个字呢叫 Parsa 这个字呢是可以解做每一样或者呢是全部这样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呢，保罗讲的不是某一些圣经是神所默示，是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圣经里面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神所默示的。第二样东西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圣经这个字是 graphic 它是指到不单止旧约的作品、旧约的正典，而是包括当时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已经是主后六十几年的时间。当时教会可能藉着圣灵的引导已经供应了某些书卷是正典，包括保罗的书信，亦都是另外一些书信、使徒的书信。所以这里讲的圣经不单止只是讲旧约圣经，也都包括新约圣经，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全本圣经。所以他说圣经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神所默示。第三样东西就是，其实这一节经文呢可以有两个翻译，在文法上呢都是 OK 的，可以是这样翻译，所有神默示的圣经都是有益的。另外一个翻译呢就是，所有圣经都是神默示和是有益的。但如果你根据上文下理的时候呢，更加合理的翻译呢就应该是，所有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和有益的。神所默示这个字就意思是， 西洋聖經只有得呢度出現呢個字嘅啫，就係、是、God breathed， 就係神吹口氣出嚟。意思即係咩呢？意思即係話咧，神將佢自己嘅心意吹出嚟，去啟示聖經嘅作者去寫出神嘅話語、神嘅心意。弟兄姊妹，呢一節聖經咧就係、是、一個聖經嘅絕對權威嘅內證啦。話緊俾佢聽，所有聖經嘅部分都係神所默示，係神嘅心意，係神嘅自己嘅主權喺裏面。呢一個嘅教義呢，聖經嘅權威呢，係而家喺後現代裏面呢備受衝擊得最厲害嘅一個教義嚟嘅。如果我哋話全部聖經嘅部分呢都係上帝所默示佢嘅說話嘅時候呢，作為屬佢嘅子民呢，我哋有責任呢要將自己伏喺聖經嘅權威底下，順服佢自己。弟兄姊妹，呢樣嘢係好緊要，我哋唔能夠將自己嘅專業嘅知識、我哋嘅經驗、我哋嘅感受嚟到凌駕於聖經嘅話語嘅權威之上。呢一個係好緊要，係會影響緊我哋每一日嘅抉擇嘅，亦都影響緊我哋嘅行事為人。我舉個例子，如果你淨係信科學，所有任何嘅嘢通唔過科學嘅理論嘅話，你都唔能夠接受，你就唔會接受聖經所形容嘅神蹟。又或者如果你係好高舉自己嘅經驗或者感受，當聖經所講嘅嘢同我哋嘅經驗或者我哋嘅感受相違背嘅時候，你就會覺得上帝令你好失望，上帝唔理你。好重要性，弟兄姊妹，我哋再一次去反思，究竟我哋自己有冇真係將自己順服喺聖經嘅權威底下呢？所以保羅講到四大原因，聖經係要去委身喺去研讀嘅。第一，就係因為聖經讀聖經教佢聖經嘅人呢本身嘅品格啦。第二，就係聖經俾我哋有得救嘅智慧。第三，聖經本身就係神嘅說話，係有權威。第四個原因就是聖經對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有價值有益的，他說了有四樣的益處，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教訓的意思就是教導我們明白神的心意，督責的意思聖經去指出我們的罪，叫我們去悔改。歸正就是糾正我們一些過錯，叫我們知道怎樣去行回正路的裡面。教导人学义就是说圣经能够教育训练人去行事，过正直和合神心意的生活。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活出真的敬虔。属神的人，可能这里保罗是指紧提摩太或者侍奉主的人，但是其实都可以泛指所有的信徒都是属于神。得以完全呢個字係指到有能力 capable, proficient, 能夠符合所有嘅要求。預備嘅意思就係裝備，裝備我哋行出各樣嘅善事，即係話信徒應該作合乎神心意嘅每一樣嘅義行同埋工作。弟兄姊妹，呢一個就係真嘅敬虔。一班以弗所嘅假教師，佢哋冇真嘅敬虔，他們只是虛有其表的一些外貌，但是沒有實質的敬虔，因為他們沒有真正有一個敬畏神的心去行出神的道，來到去活出那種的品格。但是保羅在這裡勸勉提摩太，他面對這個世代的挑戰的時候，我們要委身於活出真的敬虔，就是行出神的道。今天呢，我們揸車的時候呢，如果我們要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呢，我們會靠 GPS, 是不是衛星導航系統。今日我們面對一個紛亂的世代，各人行自己眼中看為正的事，令到我們有時都會覺得很迷茫。我們怎樣知道自己是不是行在正路的裏面呢？弟兄姊妹，我們都需要一個 GPS。 這個 GPS 就是 God's Positioning System。 神的話就是那個 GPS。有時候我們揸車行在一條陌生的路上，都不知道這一條路好像覺得不是正路，但是那時候你就不可以憑你的感覺， 你就要靠个 GPS 嘅指引。同样地，有阵时候今日世界话紧我哋俾我哋听另外一种价值观，另外一种嘅声音。但系我哋都要唔好靠自己嘅感觉，我哋要单单将自己嘅信心放翻喺呢一个正确嘅 GPS， 呢个有效嘅 GPS 就系神嘅说话里边。唯有神的话语才能够带领我们行走一条真正丰盛永生的道路，一条真正有盼望的道路。弟兄姊妹，让我们再一次去委身，将自己顺服在神的话语的主权底下读圣经，让神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今天给大家的信息两个的应用，怎样去活出真的敬虔呢？怎样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人人爱高举自己的一套理论，基督徒怎样不被动摇之余又可以为神作见证呢？让我在这里给大家两个的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委身全面去认识圣经。我想强调的呢，不是认识圣经那么简单，而是全面去认识圣经。今天呢，人呢都很喜欢用圣经呢来到去 call 一些圣经呢，来到去满足自己的一些需要，让圣经成为了他的主导他的立论的一个工具。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圣经，你有没有让圣经自己主导向我们讲说话，而不是将自己的 agenda 摆在去圣经那里呢？成本的圣经就记载了神的主权，神的创造，人的堕落，人怎样去靠住耶稣基督得拯救，然后将来末世的审判。弟兄姊妹，你信主以来，你有没有从头到尾，由创世纪的一章一节读到启示录的最尾那一节读过一次呢？你知不知道从创世以来神对我们的拯救计划是怎样的呢？今日让我们不要再好像去超级市场买东西的方式这样去看圣经。去超级市场买东西就是说你有一个 list， 你想买什么你就选你自己想选的东西。今日我们打开本圣经的时候，盼望我们不要只是看一些很治疗性的安慰的经文，让我们真的由头到尾去看一次究竟神对我的心意是怎样的呢？教会的主要学就是帮大家去成就这个目的。教会的主要学就是帮助大家全面的有系统的去认识神的说话。或者我都想请大家揭开你程序表第二版，有一个这样的图表的。这里呢就简介了我们教会窝福的成人主日学的一个的系统。你看到呢上面呢有八个的基础课程。这八个的基础课程就是希望大家都读晒它呢，就能够全面地去认识神对人的计划，神对人的心意。或者我简单讲解一下每一个课程是什么来。丰盛研经呢就是帮助一些慕道的朋友，或者刚刚信耶稣，或者不是太清楚神的救恩的心意，或者这个基督教是什么的人的。跟着呢成长路就是给一些初信的弟兄姊妹，他知道信了耶稣之后要做些什么，怎样去让自己和神的关系继续成长。信仰与生活就是帮助我们将信仰来到落实在生活的里面。究竟圣经是怎样看我们运用时间的呢？究竟圣经又怎样看我们怎样运用金钱呢？等等的题目。圣经了陷是最近加上去的一个基础课程，就是帮助我们知道究竟这一本我们揸住的圣经的来源是怎样的。什么叫摩西五经呢？什么叫做先知书呢？什么叫做启示文学呢？等等，去帮助我们认识这一本的圣经。然后基础神学就是有系统的去将圣经的里面讲到某一些的题目来到去讨论。圣经怎样讨论到人观、圣灵论、基督论、救恩论、末世论等等。然后旧约中览和新约中览就是打开66卷的圣经来到去看每卷书的主题和主旨是什么东西。我相信呢窝福的旧约中览加新约中览呢有时候可能比神学院更加的详细。因为呢我们用 七季的時間才讀完舊約加新約中覽的，即是說呢要兩年零四個月才讀完，是逐卷書揭開呢去到看究竟每一卷書的神學主旨啦，同埋有一啲難解嘅經文係點樣解嘅。然後最後呢就係醫科嘅基礎課程，就係呢幫助我哋去明白神對於呢個普世宣教嗰個嘅心意。讀完曬呢八個基礎課程呢，大家就可以去讀一啲基進心嘅課程。咁我教會呢都希望呢每個弟兄姊妹都去上主日學啦，如果你唔去上主日學呢就可以去教主日學嘅。咁希望呢每個弟兄姊妹呢一係就教一係呢就去學。除咗去聆聽神嘅話語之外呢，好重要呢都係要去默想神嘅話語，去背誦神嘅話語，同埋去研讀神嘅話語。上個星期呢阿波都去挑戰我哋呢用一小時去查考神嘅話語。我希望呢大家都真係實踐呢一樣嘢。神嘅話語除咗要去認識之外呢，第二個俾大家嘅建議呢好重要嘅應用呢，就係你認識咗神嘅話語啦，就要去落實委身行出神嘅道。剛才都睇到提摩太后書講到神嘅話語最終係要預備我哋行出各樣嘅善事。善事就係要去行出真正嘅敬虔，委身於神而帶來嘅一種生命嘅品格。除咗一個人喺頭腦上認識聖經之外，佢必須要喺生活裏面行出神嘅道。個關鍵就係在於有冇順服神嘅主權。一個人可以擁有一個神學嘅 PhD， 但係佢仍然係過住一個好自我中心嘅生活。個關鍵呢就係嗰十八寸。咩十八寸呢？就係由個頭腦行到落去個心嗰十八寸，呢條路十八寸。有人話呢一個十八寸呢係最艱難行嘅，因為呢由你知道到你順服呢，對於我哋好多人嚟講，包括我自己呢，都係好難嘅，可能比跑馬拉松呢仲更加難。好多時候我哋會覺得啊，點解我喺生活上面都冇經歷到神嘅呢？點解我從來冇經歷過神嘅同在呢？咁我就會問一個問題呢，就係究竟我哋有冇真係將聖經嘅話語落實喺生活嘅裏面去實踐出嚟？有冇行呢十八寸嘅路呢？有冇我哋真係去嘗試憑信心跳出自己嘅安舒區，憑信心突破自己信心嘅領域去實踐神嘅話語呢？我記得我初信耶穌嘅時候呢，我就好唔鍾意返團契。咁點解唔鍾意返團契呢？因為我覺得返到團契呢冇人理我。即係好似當我透明咁樣啦。咁我覺得呢團契人冇愛心又唔關心我咁樣啦。咁呢我呢後來呢就睇聖經，咁我睇到呢耶穌呢喺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節金科玉律，就講到佢話你想人點樣去對你嘅時候呢，你先呢要咁樣先去咁樣對人。啊，我覺得呢句說話呢好似當頭棒喝咁樣去話醒我。你成日覺得人哋唔關心你，咁你自己有冇主動去關心人呢？於是呢我就跳出自己嘅安舒區，真係呢主動去同一啲我唔好認識嘅弟兄姊妹喺團契裏面去打招呼或者去關心佢哋。我發覺個情況就唔係我想象之中咁差，其實佢哋都唔係唔關心我。弟兄姊妹，最近神有冇透過佢自己嘅說話去提醒你要去實踐一啲嘢呢？耶穌話呢，有了我嘅命令就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並且我要向他顯現。這個顯現當然不是講緊耶穌要在你面前出現啦。這個顯現的意思就是會俾你經歷到佢。你點樣可以經歷到佢呀？個首要條件就是你要有佢命令就去遵守，就表達緊你真係愛佢。嗰度應用聖經呢，好多弟兄姊妹呢有時候睇完聖經呢都覺得好似呢同自己好似拉唔上關係，係咪？即係有時候靈修睇完都唔知嗰段聖經同我有咩關係呢。咁喺呢一度呢我都提出，我喺團契裏面呢都同弟兄姊妹分享過呢一個 acrostic 嘅，就係呢五個英文字。咁喺你嘅程序表嘅大綱嗰度都有㗎啦。咁呢就係用嗰個英文字 space, S-P-A-C-E, space 呢個 acrostic, 由每個英文字嘅前面，咁呢就代表一句唔同嘅問題。 所以睇聖經嘅時候，你嘗試問下呢五條問題，或者你都可以幫助自己應用神嘅話語喺你嘅生命嘅當中。S 就代表 sin to confess。啊，你睇呢一段經文嘅時候，有冇睇到一啲嘅罪你需要去認嘅呢 ？P 係 promise to claim。有冇一啲應許？神嘅話語好多應許嘅，有冇一啲應許你可以支取呢？第三 ，A 係 attitude to change。有冇啲態度你可以改變呢？你係需要改變呢？第四 ，C command to obey。有冇一啲命令神要求你嘅，你係要去遵守呢？最後一樣 ，E 係 example to follow。有冇一啲榜樣？聖經裏面有好多人物嘅榜樣可以係你去效法嘅呢？呢啲只係一個建議啦，當然你如果你有你自己應用神嘅話語嘅方法，當然都係好嘅。我只不過喺度呢提出一啲嘅建議，大家可以參考，係幫助我哋即係讀神嘅話語嘅時候，係不斷去發問，究竟呢一段經文我可以點樣應用喺自己嘅生活嘅當中。所以今日同大家分享呢一個嘅信息係同我哋息息相關。弟兄姊妹，我哋面對一個屬靈嘅爭戰，可能我哋不自知，就是一個很高舉自己用自己的方法來對詮釋聖經的一個的文化。今天的出路唯有就是切實委身去行出敬虔的生活，全面的去認識我們所信的這位神所寫的聖經，同時間也都委身於行出神的道。讓我們一起去禱告。